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患难和取胜的奥秘。昨天晚上可能是史上最凄凉的一次万圣节了，连去购物广场的药堂的小朋友们也会发现广场如同关门的鬼城。我们家门口的那个街上面连一个鬼影都没有。万圣节本意不是鬼节，而是圣日 Hallow 的前夜 E Halloween。 前夜之后的今天就是这个圣日，全体圣徒日。全体圣徒不只是指死去的基督徒，天上的教会，而且也包括地上的教会。是的，全体圣徒也包括你们，是全体教会在一起庆祝喜庆的日子。今天的经文是出自启示录第七章，向我们展现出来了上帝的子民站在上帝面前的盛大的场面。经文这样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棕树枝象征着胜利，所以他们在高声欢呼庆祝凯旋。那么他们战胜了什么呢？长老的话语透露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所以全体圣徒日也是包括你在内的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庆祝他们战胜了大患难的。提到大患难，2020年各样的患难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瘟疫、社会停摆、黑人命贵、动乱、中美关系的恶化、选举的焦虑。听说现在美国有 68% 的人对这个星期要进行的选举十分焦虑。各地在冬季还没有完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新要关停经济了，冬季疫情又开始了。甚至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在5年之内美国将会爆发内战。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想法，但是这种极端的想法也见证了现在弥漫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的混乱和不安。就在这政经、外交、瘟疫的多重打击之下，加州的火祭也如期而至。山火和浓烟真的让我们有种水深火热的大患难的感觉。当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11月的第一天，我们迎来了全体圣徒日。我们听到了圣经里面关于大患难的启示，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个信息有两个面，一面是启示我们基督徒必须会经历大患难，另外一面安慰我们说基督徒会平安地闯过这个大患难。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惊奇，不要自己问自己说，我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在一个 75% 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动荡不安？听了上帝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会遇见大患难。如果我们没有遇见过大患难，你反过来会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大患难。但是如今你已经遇着了，所以你必须坦诚地说圣经 真的是上帝的话语。看啊，上帝岂不是在2000年前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预告我们今天要遭遇到的患难。既然上帝已经预告了大患难，我们就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上帝一定有办法。更何况上帝已经承诺了我们会从这个大患难之中出来。诗篇第23篇这样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难，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上帝，所以我们，因为上帝牺牲他自己，所以我们有生命。因为上帝用帐幕覆庇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殿中侍奉他。因为上帝保护我们，供应我们，牧养我们，所以我们不怕伤害，我们不再饥渴。在羔羊那里，我们可以躺卧在可安息的生命的活水边。因为上帝擦拭我们的眼泪，所以我们不相信眼泪，我们只相信上帝。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自己救自己的宗教，而是一个相信上帝拯救、祈求上帝拯救的宗教。是的，你面对这个大时代、这个大患难，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如果你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许多事情值得你去忧虑。比如说，你能力不够强，你的语言不够好，你银行里面的账户不够多钱，你的枪支弹药永远是差那么一点。谁又可以驾驭这大环境、这大时代呢？这就是真相，这是生命的一个方面。你只有正确的认识到生命的这一面，你才会看，你才会想要翻过生命的另外一面去看，在这苦难的背后还有什么。我告诉你，另外一面你翻过来看到的就是上帝。让我们专注在上帝身上，看着上帝，你就会充满信心，你就会有从他的话语之中来的力量、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会去读圣经，所以我们会祷告，所以我们会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会寻找弟兄姐妹们的帮助，我们会彼此抱团取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危险，我们感到人情淡薄。众天使和众长老并四活物也在这里。既然启示录提醒了我们上帝会用他的帐幕覆庇我们，就让我们定睛在上帝身上，看看说他有什么样的计划，会怎么样帮助我们战胜这些患难。说到大患难的时代，基督上帝实在是拣选了犹太人一个最黑暗的时代降生成为人的。他所处的时代绝对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为了要给我们这些在所谓的大患难的时代里面的人打气，鼓励我们，让我们先回想一下当时耶稣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犹太人早已经亡国，许多的基本人权都已经被罗马人给剥削了，街道上有的只是罗马军人的白花花的刀剑和欺压百姓们的行径。每天这些凄惨的哭声都是在提醒你，你绝对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昏庸，并且喜欢专权弄权，以至于他自己都 已经近乎于神经的暴君。政治如此混乱，经济生活也绝对不会轻松。繁多的苛捐杂税，税吏们已经在民间被当作是百姓们仇视的对象，就可以让你稍微知道罗马帝国他们的税有多重。谈谈教会吧，你或许会说，哎，当时的教会是不是人间净土？圣殿的祭司内部极其的腐化，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也是公认的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讲道的时候引经注典，满口的仁义道德的神学正确。基督曾经形容过他们，说他们连指头都不愿意动一下。更有甚者，圣殿是半公开的割敬畏上帝的普通百姓们的韭菜，明面上是募款修圣殿，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暗地里甚至在密谋推翻政府，以至于主耶稣都说了，你们已经把圣殿变成了贼窝。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深受其害，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反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他不仅是自己认识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甚至他个人的安全上面的大患难，他自己是痛入骨髓般的感受到了这种大患难。所以我们就应当谦卑自己，仔细的聆听这位曾经跟我们同在患难之中，并且有战胜患难的人的经验之谈。西方教会在全体圣徒日选择的经文是耶稣他在登山宝训之中的八福，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八福就是战胜患难的经验之谈。如果我们把这八福把它串在一起，揪成一段话，揪成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这样子：虽然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此的贫瘠不堪，世代如此的令人悲痛，但是基督徒仍然要保持谦卑柔和的心，饥渴地追求上帝的话语，用不含世界杂质的清纯的信心坚持执行上帝的话语，用和睦面对仇恨，当他人不理解我们甚至羞辱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高兴欢喜，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大能的见证。我们的盼望是天父的赏赐和承诺，上帝既然与我们同在患难之中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最终走出各样的患难，我们必然会站在上帝的荣耀宝座之前。看来上帝已经坐下来了，他开口教训自己的基督徒了。就让我们稍微静下心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聆听他的祝福，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就是认识到自己心灵空虚贫乏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属灵事情上的瞎子，是名副其实的穷人。看到你自己的空虚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的祝福不只是在金钱上面给你，上帝祝福你就是说上帝会在你的生命之中做工的意思。上帝如果不在你的生命之中 做工，他不理不问你，他任凭你，你就是被诅咒的人了。 上帝做工，把自己的天国给贫穷的人。弟兄姐妹们呢，你们要知道，唯有永恒不死的人才可以承受永恒的天国。所以得天国的人就是得永远生命的人，上帝也在天国里，所以你是已经拥有上帝的同在，甚至可以说是拥有上帝的人了。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猪会在粪便和泥泞中做梦，妄想着说在这个罪孽的世界里面追求快乐。正如美国的宪法告诉你的，所以对世界感到悲痛的人是清醒过来的人，是看到了这个世界的邪恶的人，又感到无奈的人。这个第二福正是耶稣在安慰那些对这个世界失去盼望而感到哀痛的人。他这样对你说，你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感到悲痛是正确的，证明你已经醒了，证明你的眼睛已经睁开，你已经认清这个世界的黑白颠倒。这是我在你生命之中做工的结果，是你的福气。我会继续在你身上做工，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保护你，拯救你，直到凯旋庆祝之时。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上帝在你的生命之中继续做工，让你可以继续的用主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样式去温柔待人。上帝承诺你说，你只要择善而持之，柔和谦卑下去，上帝就会继续在你的生命之中做工，赐你各样的祝福。儿女是你们的产业，地土和胜利，这些都是属于你们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坚持下去，在这个万恶的世界你坚持下去，你是需要资源的。上帝他知道这一点，上帝坚持在你的生命之中做工就是你的资源。上帝的话语天粮就是你力量的源泉，上帝的信实就是你的粮食。如饥似渴的去追求他，你的灵魂和身体就必然会得到饱足。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很快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足够的爱去爱那些没有爱的人，很快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能力可以施舍其他的人。这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做工的结果。你要记住，施比受有福。既然我们同在患难之中，就更能连续那些软弱的人，你们就应当抱团取暖，彼此帮助。在这个爱的荒漠里面，我们至少拥有彼此。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你的诡诈之中，在这个世界各样的思潮的混乱之中，人心更加不可能会认识到真理，人就迷失了自己。求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不要去听世界的言论，我们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保持自己对上帝的一颗清纯的心，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真理，你就会跟随主，从此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波逐流。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在悲痛之中， 在软弱贫乏之中，唯有上帝的儿子仍然能够记得爱人如己，尽力的与人和睦，也使人之间有和睦。这是因为圣灵已经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面。上帝的儿子就应当有上帝儿子的样子，而上帝儿子的样子就是取得了人和神的和睦。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的鸵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知道罪人的软弱和可怕。有人说不要去试探人的底线，人的底线是极其肮脏，非常恐怖，这是我们知道的。世界恨上帝，所以也会恨基督徒，我们也知道。但是你放心，罪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们，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和将来天国里面相聚的甘甜。人若因为耶稣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听了这些，你或许会觉得说打了鸡血，牧师谢谢你今天让我打了足够多的鸡血了，我可以坚持。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可以战胜患难，而是基督战胜了患难。基督不仅是老师，他可以教导我们战胜患难的经验，基督更是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痛苦，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恶，他接纳了我们，又用他的大能恩典托住我们。基督就是那上帝子民之中的上帝，基督就是上帝的帐幕，如同母鸡复辟小鸡一样，基督也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为了我们的富足，基督成为贫瘠之人，他倒空了自己，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甚至他自己的身体和血都赐给你。为了我们的喜乐和盼望，基督成为悲痛的人，他流泪，他流汗如同血滴，又流血洗净你们的罪污，给你们穿上圣洁的白衣。柔和谦卑的基督接纳了你，把天国的地图都白白的赐给了你。在十字架上饥渴的人是基督，从他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语能够饱足你的生命。在那没有连续的十字架上连续你的，为你祷告求父连续你的人，不就是基督吗？基督的心灵纯净，他一心只是为了遵循父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把上帝和爱显明给你看。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带来了人和神之间的和睦，使人和人之间也有了和睦。基督为了你受逼迫、受辱骂、被毁谤，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在基督里面天国都是你们的。所以上帝的儿女们呢，你们不要惊慌，虽然你们会经历大患难，但是在基督这上帝的帐幕里面，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他大能的保护着你，他宝血洗净你，用十字架的爱接纳你。你还害怕什么动乱、冷战、瘟疫，或者怕谁会做总统吗？你还害怕人吗？或者是你还害怕魔鬼和死亡吗？ 不要怕那只能够面人身体的，因为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是有福的，在那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手中。众天使也在这里，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天使也在这里，是活物也在这里，服侍你，保护着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天上地上的圣徒们，让我们站立在爱我们的父的面前，在基督羔羊的面前，一起大声感谢赞美他，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